是博士，他的题目是灵命超联的成生圣洁生命与蒙恩途径。我们鼓掌欢迎我们林博士到前面来。
各位同工早安啊！我有几个先声明一下哈、因为那个宣传呢是林同志是香港徐州卫理会的会长哈、其实不是啊。因为我们香港巡逻委理会跟英国巡逻工会一样的，我们会长早一年选出来，说去年选择会长就任呢是5月29号啊，所以我们现任的会长还在的，你叫我的会长我都不得了啊，不要随便叫我的会长啊，我怕庞清华然后回去报告一下，我都一定死定了啊。他说我来之前他已经打一个 email 给我们，那个叫我给他拿一点东西过来，所以他们的关系很密切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简单讲一讲，我很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来参与这个学学的研讨会。当神学院邀请我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容易，因为去年我6月份在马来西亚，我写一篇论文，基督徒的社会政治的参与跟这个灵命的塑造，我觉得那个写的挺满意的，所以我说哎，我就用这个论文再讲一次。那后来呢，神学院说哎呀不行啊，因为那个内容跟我们这个关于成圣这个内容不同，所以呢时间比较紧张了，我就快写这个今天这一篇。所以神学院给我几个题目了，我没有一个一个的回答的，那这个部分呢要各位同学你们自己去做了哈。另外一方面呢，就我的普通话了，我的华语了不大行了啊，我告诉你，因为我没有真的学，我是大学的时候到中国大陆旅游，然后去了2-3年呢，回来之后就觉得自己好像会讲一点点讲一点点的。所以呢我比如自私跟自私我就分不出了啊，就是这圣殿那个自私再一句啊，再一句你讲啊，好快吧，自私哎，我告诉你，这个情况很多的啊，所以你听不明白，自己看那个内容就可以了啊。时间好紧张啊，我这次我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圣洁的生命跟那个蒙恩的途径，因为当我们讲圣洁，我们不讲恩典，不讲蒙恩的途径呢，基本上呢，对威斯理约翰来说，圣洁是很遥远，根本不可能啊。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下威斯理的成圣的观念。基督徒的完全圣洁的生命，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对上帝和对灵舍的爱，是威斯理一生所追求和宣扬的信仰的核心。虽然在1738年5月28号，只靠信心。只靠信心称义是威斯理的中心的信息，但是他仍然持守的就是从小的那个清教主义圣公宗那种圣洁的生活传统。从他早年在牛津大学的岁月开始，到他临终的前几天，他一生都竭力追求心灵和生活的圣洁。所以我们看到他一方面他过很严谨的有规律的祷告读经崇拜领圣餐进食 阅读各种的熟灵的操练，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真的奉献他一生超过50年去服侍社会中间困苦的受压迫的人，他就以爱上帝爱人作为他一生的目标，他寻求各种的方式去亲近上帝和灵舍，学习与基督耶稣同行。卫斯理约翰宣告救恩是源自上帝对一份难以了解的爱，就是我们绝对不可能了解为什么上帝这样爱我们这个罪人，以致我们堕落的人没有一颗生活在上帝所赐的鲜明恩典之外 Prevenient Grace， 有时候我们翻译作预泄的恩典，因为 Prevenient means come before， 就是我们还没求上帝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先临到我们啊。这是一份上帝主动的寻求罪人是给全人类的礼物，这份恩典有一个目的，就是带领罪人到基督的跟前，让沉睡的良心在人沉睡的良心中间工作，以他让人知道自己的罪恶和堕落的光景，第二是了解自己的软弱和无能，光照人的心，让人看到上帝的大爱和呼召。还有呢，他阻止人继续的堕落在罪恶的中间。但是从寻的问题中来说，所有上帝的恩典都可以被忽略的、被拒绝的、失去效用的啊。所以这个跟长老中跟教友人的看法是不可抗拒的恩典是不同的。当人停止拒绝圣灵的感动，治罪的人就因为这个先灵的恩典，他会为到罪愧疚。这个时候上帝的继续的赐下称义的恩典 justifying grace 和信心，让罪人能够体会到天父的慈爱，他过去的一切罪孽都给上帝所赦免了。所以称义跟forgiveness 跟 pardon 其实同一个意思的，他现在与上帝和好了，以前跟上帝为敌的上帝现在上帝所悦纳，成为上帝的儿女。有一些人，不是所有的人的，在这个时刻他能够得到一份从圣灵而来的确据。在卫斯理他说，这个称义不是人做什么东西，完完全全是上帝在基督里为罪人 for us 为罪人所成就的，好让罪不在人的生命中间做王啊。这个时候基督的义不是他的，基督的义就算是他的义，他被称义了。所以称义唯一的和必须的条件是来自上帝的信心，我们就是接纳，我们已经被上帝所接纳了，我们已经被饶恕了。所以卫斯理在一篇因信得救的讲章中间，他表达出称义其实有两个部分哈。平常我们说轻义只是罪的赦免，但卫斯理约翰说称义其实有两个部分，称义不单是与上帝为敌的罪人现在成为与上帝和好的儿女，这只是一种地位上相对性的改变，一种relative change 啊。在称义的同一个时间，圣灵在罪人中间他实实在在的工作，让罪人在罪中得到释放，圣灵得到重生或者新生，刚刚说了重生新生其实同一个意思的。 这个是个真实的改变哈。所以简单说，称义是一种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生命，从此被赦免的罪人生命有一个新的方向，一个高贵的目标和任务，他就是要竭力领受更多上帝所赐的成圣的恩典 Sanctifying Grace， 不断的配合圣灵每天在他生命里面工作。称义是上帝为我们工作，他 for us 啊，但现在是圣灵 in us 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支取圣灵的能力，踏上一段一生在爱中成熟成长的一个心灵和生活的成圣的旅程了。所以称义跟成圣的如果这样勉强分开来说，称义好像一个分离是一刻之间的，时间很短的，但分离就开始一段一生一世的婚姻的旅程了。所以分离跟婚姻的旅程全不能够分开的，你不能够说我只有分离但我没有婚姻的生活，但是没有分离了，你后面的婚姻生活只能够说是同居而不能够是婚姻的生活哈。所以称义跟成圣对卫斯理约翰是上帝整个拯救的个完整的部分。卫斯理约翰提出上帝的拯救包括称义和成圣两个部分，两方面同时在信徒身上发生的，一个是相对的改变，一个是真实的改变。成圣的开始是重生，卫斯理约翰看重生是一个一生不能够停止的旅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罪的问题，因为称义的人不是完全脱离罪，只是罪不能够在生命中再做王，不能再控制他，但那个恶者他很快的重新再来要攻击那个称义的基督徒，所以基督徒要一生靠上帝成圣的恩典，依靠圣灵的大能去与罪而征战，活出圣洁的生命。所以成圣是一生的，不断的靠圣灵的大能，因为那个罪恶的攻击是一生的攻击我们。另外一方面呢，那个堕落的人，他的上帝的形象，无论他道德的形象、自然的形象，他那个管理政治的形象，他因为罪是破坏了，他重新之后这个上帝的形象，他的修补、他的恢复，不是一刻之间的，是一段很漫长的过程，要慢慢的靠圣灵工作去修补。所以成圣是个一生一世的不能够停止的旅程。卫斯理约翰他认为基督徒的成圣的生命是一段很动态的旅程，整个动态的旅程呢是上帝的恩典先行啊，所有基督徒的救赎的过程呢是恩典，上帝的恩典他先 take initiative， 他先临到，所以显示救赎完全是上帝的工作，绝不是人的能力做任何事是占取的哈。所以有时候人对许诺威理中的神学理解是说是我们怎么靠行为称义，其实他没有特别留意卫斯理约翰强调了，所有整个救恩的过程都是上帝的恩典他先临到，但是自然上帝的主动的恩典先临到人身上，那人就有责任就有能力对上帝的恩典做出回应，因为上帝的恩典绝对不会取代人应有的责任的，就是上帝的工作跟人的工作不是此消彼长的哪种的，就是人工作了就是对上帝没有信心，上帝工作了人就不要做，那这样就是信心的表现对寻到位理中不是这种的，好像这个 seesaw effect 这种方面。 徐道卫理中的神学对人与上帝协作同工的心理之神这个呢，所以无论是呼召人从罪回转的先灵恩典，或是使罪人认罪悔改的罪的赦免的那种称义的恩典，或是给人力量胜过罪恶，将赎天的大爱超冠在人生命中间的成圣的恩典，都需要人信心的回应。其实这个信心也是从神而来的。当人对上帝的恩典积极的配合，就是上帝的恩典先临到。如果我们不拒绝，我们积极的配合，人就站在一个可以领受更多恩典的位置上面，说恩上加恩。对于威斯里约翰来说啊，持续的在恩典中间长进了。所以威斯里约翰将恩典理解是一个共同操作的一种器皿，将人看为上帝救赎工作的一个合作的伙伴，就是在上帝整个拯救过程了，人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是置身事外，人能够参与中间的啊。所以上帝如果在你里面已经动工了，你就要战战兢兢地做成你自己得救的功夫。基督徒的完全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为基督徒的完成或者成圣，其实一样的意思哈。威斯里约翰在这方面他是受东方的教父，特别是他在牛津大学受东方的那个神学影响比较厉害，他所提到的完全是希腊教父所强调的正在进行中间的完全 perfecting perfection， 就是不是拉丁教父西方的教父那种已经完成的完全 perfection。 所以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不断进展的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已经达到一个固定下来。就是在威斯里约翰这个成圣完全的观念是可以前进也倒退的啊，也有能够达到一个某一个地步也可以完全失落的，而不是西方哪种的你到一个地步已经守着这个地步会不会失去哪种。他不断向人澄清他所强调的不是无罪的完全 sinless perfection。 他这种 sinless perfection 就是说，当人道德完全的地步，他就不会受那个罪恶的引诱，他也不会再犯罪再堕落了。他很多次，他一次又一次的宣布，他说基督徒的完全不是免除一切的无知、错误、软弱和引诱的。他说我没有提过一次是无罪的完全。这种无罪的完全是今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的完全。基督徒实质上这完全实质上是圣洁的代名词啊，holiness， Christian perfection， sanctification， 其实对不起李约翰是其实几个字不同的召唤来用的啊。在地上绝对没有完全这种事，就无罪的完全，只是不断的增长的圣洁，就是只是不断的在圣洁的爱，在基督徒的爱中间不断的成长。东方的教会所讲的完全，是人因为信被圣灵所充满，竭力在爱里面不断的成熟成长哈。所以今天我们讲圣洁，不是讲头上有一个光环哪种，是讲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对神对基督的爱不断的成熟成长。那这个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今天我的爱不就成熟，我希望明年我对神的爱对人的爱继续的成长继续的成熟啊。 人因为被上帝的爱所充满所掌管，人就能够全心全意的为上帝而活，是我们的动机的问题啊。我全心全意为上帝而活，可能在生活上我也有跌倒的啊，这个没有什么惊奇的事啊。但是我们给这种爱所充满，我就带着这份爱去爱上帝爱人。东方的教父进一步的教导威斯里约翰那个动态的持续完全的教义，就是基督徒成圣的生命要尽全力的本尽的啊，人的完全是渐进的啊，因为那个教父，这个教父叫 Marcus 的第四世纪的东方的教父，他说有些属灵的高峰不是每个人可以一刻之间达到的，要接着许多的劳苦挣扎和种种试探试验，他才可以得到属灵的成长与改善。所以人在接受圣灵之后，需要增进他所赐给他的恩赐。无论那个人的完全的程度他有多高，他总是可以在恩典中间继续的长进。当人在成长中间不警醒，跌倒就是必然的事。所以基督徒呢要必须要竭力接受各种的蒙恩的途径，领受更多更大的恩典，以受恩上加恩，让圣灵畅通无阻的在我们生命中间工作，活出心灵和生活的圣洁哈。所以威斯里约翰呢，他自己可以说他自己没有见证到他活出完全的成圣，他自己没有做过。虽然他看到其他的人，他写下来觉得有人有这个经验，他都没有，但他知道一个人如果你不在成圣的生活中间努力长进警醒奋进，那你的信仰一定好像是那个逆水行舟，一定会退下来的，这个是他牧养的经验啊。所以对于威斯里约翰来说，如果我们现在要过一个基督徒的成圣的生活，过一个在爱里成熟成长的生活，他是预设一个礼仪性的一个 liturgical， 一个灵修性的一个 devotional，一个群体圣的一个 communal， 这就是你一定需要这三个 dimension 的方面给你帮助，你能才能够在这个生命中间成长哈。威斯里的成圣的观念是一个动态的恩上加恩的旅程，圣洁的生命由恩典开始，靠恩典前进，在恩典中间成全。虽然是这样，在成圣的过程中间，上帝的恩典不是代替信徒来完成成圣的责任啊，这个一定要很清楚了，我们有很重的责任的，而是圣灵赐我们力量，帮助信徒过一个顺服圣灵的生活。所以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信徒如何能够不断的得着生命所需要的恩典啊！如果成圣需要恩典，上帝的恩典是很丰富的，他不会缺少。现在问题不在上帝，在人。我们人怎么样，我们做牧者怎么样帮助我们的信徒能够稳定的在恩典中间长进啊。威斯里很相信上帝的恩典是借着蒙恩的途径传达他的恩典的啊。威斯里说，有人以为不需要途径就能够达到目的地，上帝当然可以不需要任何的途径赐福给你，但是你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个他是这样做，因此你应该不断的谨慎的 使用他所指定的蒙恩途径去得到增进上帝所赐给你的任何的恩典哈。但是用这个蒙恩途径的人，有时候有蒙恩的工具 means of grace 的人，需要小心，不要将这个蒙恩的途径变成目标和成果，甚至过分的高举崇拜这种途径啊，以为这个途径有能力，它本身有能力，运用这个途径，不确保你在恩典中间成长的、啊，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姊妹说，哎呀，我读这几个礼拜读经好，我觉得灵性一定好，如果这样说了，当然这个有关系啊，但是不是这个 mechanical， 就是我读经这个灵性就一定这样哈、啊，不是没有关系哈、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说，因为一切外在的途径。只要与圣灵脱节就完全没有益处，他们不但不能够帮助人认识上帝，也不能够叫人经历上帝的爱。毫无疑问的，任何地上的帮助都是从上帝自己的作为，一切外在的途径，除非有上帝在里面工作或是通过他进行工作，否则都是无力和可怜的。唯有上帝是每一件礼物的赐予者，上帝通过这些途径祝福我们啊，所以当我们读经，我们祷告，经时领圣餐崇拜，不是我们做了这些那我们信仰就好了，不是，是我们做一切，我们带着一个仰望的心，带着信心，带着一个求主怜悯的心来到主的恩前，我们相信圣灵会借着这一切的活动让主的恩典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够控制说神一定要这样做啊。蒙恩途径是什么呢？卫斯理这样说，它是上帝选定的外在的记号，言语行动，上帝指定这是媒介传达他先灵的恩典、称义的恩典、重生的恩典的普通途径。这是途径有不同的名称的啊，有第一个。我们叫做既定的途径 ,institute means, 这个是上帝所设立的啊。第二种是 credential means of grace, 就是审慎的途径，是教会设立的啊。这个既定的途径我们通常说是师祷、家庭的祷告、公祷。第二方面是听到研读圣经，第三领受圣餐，第四进食，第五是基督徒的团契啊。后面那部分呢庞旭华牧师他多讲了，这个蒙恩途径也称为这个蒙恩途径呢是我们叫做敬虔的工作 ,welfare, 就是敬虔的。但是教会设立的这个蒙恩的途径呢比较开放，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institute means of grace, 或者 ordinary means of grace 呢基本上范围就是五方面。但是 potential means of grace 是教会设立的，是没有比较开放的，没有既定的范围限制的，教会按照教会的理解，上帝在这个时代这个处境，他按照教会的需要，信徒信仰的需要所设立的，包括各种的小组，各种的活动，也包括我们关爱困苦的人的 well of mercy， 也参与一个建立公益仁爱社会的改革的行动，就是一个social political involvement， 也是一个蒙恩的途径。所以我们可以差不多说，任何能够生发圣洁和爱的媒介都可以看为蒙恩的途径，就如上面我们所提的，任何蒙恩的途径只是途径哈，大家一定要，它是途径，不要 worship， 不要崇拜他们啊，不要，本身它不带任何救赎的能力的，所以信徒必须要带着谦卑的信心，透过各种的途径来仰望寻求上帝，借着圣灵的灵在赐下恩典和能力哈。所以其实这一切的途径重要，它成为圣灵的一个渠道。赐恩的不是读经， 施恩的不是祷告，施恩的不是圣餐，是圣灵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圣餐，借着进食，他临在我们圣人中间施恩给我们啊。这位西里约翰他提醒我们，上帝不受这个途径献祭，在上帝以外一切操练都不能带来益处。但是如果上帝已经选用这些途径，他命令我们用这些途径，我们就要好好的用它，希望能够在恩典当中长进啊。我简单的介绍威斯里汉对这个 Institute of Means of Grace 的 五个简单的提一提啊。祷告是威斯里汉看为最重要，所有的蒙恩途径没有祷告，这蒙恩途径都没有什么用处。威斯里约翰祷告是主要的蒙恩途径，是成圣生活必须的训练。我们可以说威斯里活着是为了祷告，而他也是为了祷告而生活的。威斯里他其实他过好像一个犹太人虔诚的那种生活，他既定每天有规律的每三个小时他就停下来祷告的，三个小时六点、九点、十二点、三点、六点五个时间来祷告。每一个祷告它有不同的主题的，不是随便祷告，每一天每一个祷告时刻有不同的主题。每个星期他每天的祷告也为每天祷告定一个主题，让他在祷告中间有操练的。他为了丰富信徒的祷告生活，他大量的编写出版的祷文集。威斯里约翰称祷告是亲近上帝最好的方法，是属灵生命的呼吸，也是心灵的一个操练。祷告是与上帝保持活泼关系的关键所在哈。借着祷告我们得到上帝的恩典，深化圣者的生活。所以他当他看到信徒他们的生命比较枯干了，他第一个 diagnosis 就是说他祷告生活一定出问题。要维持灵性的生命，祷告是唯一的途径，没有祷告其他的蒙恩途径也是对人没有什么帮助啊。所以当我们读经，当我们领圣餐，当我们进食，任何属灵操练我们要将它跟祷告连在一起。圣灵是祷告蒙垂听的条件，所以信徒在祷告中间呢不是讲话，不是不断的说话，而是寻求圣灵的临在，圣灵的引导，认真的恳切的祷告啊。卫斯理尽量安排有规律的祷告啊，他甚至每一个小时都做一个很短的祷告的，每一个小时有时候短短的一句说话，所以在他日志中间有一个 P 这个字，就是他在这个时刻只有一个很短很短的祷告。重要的是他培养他的内心随时的祷告习惯，看你看到吧，每个小时短短的，每三个小时长一点的，每天也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祷告，好让他全日的进行繁忙生活的中间，他训练自己将内心的声音不断的举上上主。他所做的就是保罗所说的不住的祷告，他没有停下来工作的，没有停，那就是将他的心不向的不断的举向上帝。威斯里约翰对祷告呢，他对主祷文很看重，认为他是主耶稣基督给信徒祷告上一个神圣的模范。他十分鼓励信徒以祷文来祷告，所以他很喜欢写祷文的，但是他不反对的用那种即兴俯瞰式的祷告，这种是形密主义，他很年轻的就有这个操练，就是大概是七分钟五分钟的不断的就是这样的祷告，他一生没有停这个。但不是在公众的他个人灵修的时候他用这种俯瞰式的祷告，那公祷的时候他比较多的 用祷文祷文来祷告。他整个祷告生活思祷是他主要的。他认为是很重要的时刻，所以五十多六十年他每天四点到五点钟起来的祷告。但他尽量的把握机会邀请他遇上的每一个人跟他祷告，就是他遇到的人他跟他谈话，谈话完结束了他邀请他一同的祷告。圣餐我不讲多了啊，他认为圣餐是伟大的途径，圣灵的恩典通过圣餐赐恩典给灵圣餐的人，让人走到救恩的一步。所以他很多次的表明圣餐是上帝所设立的蒙恩途径，通过这个圣礼他按着不同人的需要赐下各种的恩典。这个恩典是赐给那些需要恩典的人，一方面用来截止他们的犯罪，另外一方面是让他们罪的赦免，也按照他们形象更新他们的灵魂，就是那个 prevenient grace, justifying grace, sanctifying grace, 在这里约翰甚至相信一个不幸的人他可以借着圣餐能够得救的啊，只要你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你愿意跟基督有份，你就可以来领受圣餐。圣餐这样重要的，所以他晚年的时候他写一篇文章叫做经常领受圣餐的责任。他差不多命令许多卫理中的信徒要经常领受圣餐，不可忽略。他甚至认为当我们有机会领受圣餐，我们刻意的忽略圣餐差不多是一种罪，这种看法。因为圣餐是我们灵性的粮食，是信徒该做的事，是引导他走向完全的。他自己做一个例子，威士里约翰的时候，一个人经常领圣餐大概三个月一次，但是威士里约翰他一生大概每五天的一次，每五天他就领圣餐一次。其实他要求美国卫理公会的信徒每个星期都领圣餐一次，但卫理公会呢，他们的习惯领圣餐是施行那个圣餐是安利的牧者。当时卫理公会啊，在美国其实没有足够的牧者，他们慢慢习惯了一个月一次，所以习惯了后来就没有改了。但是现在这个强调希望这个圣餐礼跟圣道礼这个一个崇拜是一个完整的这个崇拜能够重新的强调，所以盼望寻得卫理中的教会对圣餐能够更多的提倡出来哈。研读圣经，卫士里约翰是很看重，他说自己是一个属于一本书的人，读圣经的。当然他不是单单看圣经，我们知道大概他看的书目大概2000多3000本那么多的啊。他深信信徒认真读圣经呢能够领受生命的恩典，所以他说凡贺慕上帝恩典的人都当借着研读圣经来等候。所以研读圣经是信徒生活的中心，他认为借着圣灵的启迪和协作，阅读查考聆听默想圣经不单是上帝所增添我们智慧的主要渠道，也是上帝滋养我们的心灵的，好让信心爱心圣洁将中间我们长成满有基督生量。卫士里约翰因为要寻得卫理中的信徒要常常看新圣经，他们不明白怎么办，所以他出版新旧约的释义，希望信徒能够每人有一本，看不懂嘛你打开这个圣经释义自己看。他提出一点原则去提醒我们怎么看圣经，首先要全本圣经去看，不要局限一部分，然后我们有规律的跟公导师去看，但是如果有圣灵的带领的你就可以离开啊。读圣经的时候用心将所念的应用在圣经生活中间，即时用的不要留在往后去用，读经最好的跟祷告在一起。卫士里约翰提醒我们读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灵受式的，这是期望与主相遇的灵受的， 重要是有心灵的空间，不赶急的阅读。他说我单独坐下来，在他的灵在中，我打开圣经，坐在这里，我离开其他人繁忙的工作，灵受的读经是看重着圣灵的感动。有感动的时候，我就停下来默想、反省、应用。但另外一种，他提醒我们信徒的，就好像学者一般的，有系统的各种工具查考圣经。他不但希望读经时与上帝相遇，经历他的同在光照，他也希望我们在知识理性上认识上帝的话语。他认为不少的经文是含糊的，要以上帝的救赎的主导去辨明啊。那其他的部分经时我不讲了，因为内容已经讲过了。那小组了，团契了，庞俊华牧师他往后也有讲啊。所以结束的时候我就简单一提，今天如果我们要提重生的生活，我们不要怕。过去我们当我们讲重生的时候，我们容易带来教会的分裂。其实当我们讲重生，是在基督的爱里，对人的爱更成熟、更成长，是永无止境的成长。那这个我们在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爱、更大的爱。但这个爱怎么能够成长呢？唯一就靠圣灵将属天的爱赐给我们。那圣灵怎么样在我们生命中间工作呢？为是怎样深信蒙恩的途径是必须要的。如果我们的信徒能够稳定的崇拜、稳定的灵修、稳定的读经、稳定的进食，有美好的基督徒的团契，我们深信上帝会借着这一切恩典的渠道，将救赎所需要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在爱上帝、爱人的生命中间成长。谢谢各位。
谢谢林博士的分享。以下时间我们邀请卢远平会长来评论。
大家平安。虽然我是现任的会长，但是我要声明，请大家不要叫我会长，好，叫我罗牧师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年纪的人哦，会长不是好事，大概都不太会长高，只会长胖，所以不要叫我会长。对于林博士的这篇文章，非常感谢神，因为他主要是在描述约翰卫斯理他的神学的核心，特别神的恩典跟人成圣之间的关系。他的论述呢，是以神的恩典为中心，还有人的成圣这个途径作为他的核心观点。整个论文包含两个大的部分，一个就是到底恩典的内涵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恩典的途径。当然第一个大的部分，恩典的段落呢，这个恩典的内涵的叙述主要是讲到约翰卫斯理他神学的一个教义的信仰。第二段呢，就是恩典的途径，讲到我们卫斯理神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将信仰引向实践，特别是透过恩典的途径来迈向成圣之路。这篇文章它的整个的论证是在我们约翰卫斯理神学家所建构，也是共同认同的这个卫斯理的神学系统的架构之下，特别这三个恩典的内涵和五个恩典的途径。他运用卫斯理主要是散见在各个篇章讲章里面，还有教导日记这些资料，那也引用一些神学家们的讨论论点，还有论证的资料是很清楚还有明确。整个的书目还有注解也足以支持他这个题目的研究的范围。对于这篇文章我有几项的讨论，主要有四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关于线性跟双轨的问题。卫斯理的神学当中，称义成圣的恩典当中是具有这种双轨的一种特性。特别是我们林博士他同意站在这个研究卫斯理神学的神学家们所共同结出的，而且是我们卫斯理教会所共同认同的信仰 就是神给我们这个恩典的内涵，包括预先的恩典、称义的恩典、成圣的恩典，那他们的意义，还有他们在人的身上这种线性发展的一种得救的一个过程，主要是这个过程当中，卫斯理的救恩有这种双轨的特质。虽然他的神学概念仍然建立在改教运动以来一直坚信的因信称义的这个基础上，但是他根据圣经更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因信成圣的教义，因为他确认因信称义这种所谓地位上的称义跟因信成圣这种实质上的称义之间是不同的，非常的明确，所以他把称义的恩典跟成圣的恩典形成一种双轨的称义的成圣观，跟他所处的时代改教运动这种单轨的称义观是截然不同的。这是第一个我跟大家就这篇文章谈到称义恩典的这个观点上的跟改革中的一个落差。第二个，他所谓的这个成圣的恩典当中具有一种张力跟动态的一种状况，特别是神人协作同工的这个概念，特别在系统神学的神的恩典或者神的全权跟人的责任、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这种张力的问题，还有我们生命追求完全成圣的一种动态成长，而不是一种固定的状态。所以约翰卫斯理的神学具有这种张力，也是具有这种动态的一种特质。那当然这篇文章用卫斯理三个大的恩典核心教育来做基础，发展这个神的恩典跟人责任的这个观点，特别提出人得救的过程，人可以对神的恩典抗拒或者接受的这种神人协作同工的思想，而且解释约翰卫斯理对这个神人协作同工意义的解释，特别不是指人可以凭自己的功劳赚取恩典，或者人在神救恩的事上有任何功劳，这是跟改革神学家在因信称义的这个信仰基础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的。但同时这个也不是所谓改革神学家说的所谓的神人合作而且这个林博士讲到了这三点，所以这个当然触及了所谓约翰卫斯理跟其他多数改革神学家意见相左的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神经跟他们单指强调神的全权人无法抗拒或接受是有所不同的。当然约翰卫斯理提出人对于神称义的恩典可以拒绝或接受，不是建立在人自己堕落的意志上，人对神能够有回应是基于神给人这个预先的恩典，所以他强调神的恩典认为只强调神的恩典不提人的责任，这种所谓的极端强调神的全权和误解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讨论，他加入了神的恩典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预先的恩典和成圣的恩典，这个加入调和了单以成圣恩典的这种信仰要义。当然这种说法会被深受这个希腊哲学影响的西方神学家视为我们在教会历史上所谓的柏拉修或者半柏拉修的这种挑战攻击当然，但是本文另外用约翰卫斯理他所深受东方教父影响的这个神学取向来说明他不同立场的一个根据。当然约翰卫斯理受东方教父影响，这是一个更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特别是感谢神的，我想神的作为也很奇妙，因为刚好约翰卫斯理在牛津大学这个时代，牛津大学编辑了把初代教父的这个神学重新的编辑了一套非常完整，以至于让约翰卫斯理有机会，约翰卫斯理的希腊文非常强，所以他能够完全读懂这些东方教父们的这些著作所以神也预备了他在那个时代有非常完整的东方教父神学的这些著作可以研读。那这篇文章呢呈现出约翰卫斯理成圣观的三个大的特色除了成圣观的两个大的重点，就是动态的完全跟爱的核心以外，还有成圣的实践我想整个解释包括圣洁的动态性基督徒的这种动态的过程还有圣洁的核心是爱，是一种关系性的圣洁的实践爱人爱神是整个关系圣洁的核心的内涵另外这篇文章提出了就是第三个引向成圣观的实践，就是在神的恩典中成长的成圣之路也就是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圣洁的途径，所以
引向的第二个大段落，就是讨论五大项的圣洁的途径。在这个途径里面，我提出两个考量，第一个就是群体跟整合。而我们看见这个五大蒙恩的途径当中，这个基督徒的聚会是约翰卫斯理他独特提出来的，也是他关于蒙恩途径当中最大的特点啊，也待会这个庞牧师会特别谈到这个地方啊。所以在成圣的途径上面，基督徒的聚会具有一个群体还有整合的两方面的意义。教会传统有六个恩典的工具，约翰卫斯理提出基督徒聚会，所以约翰卫斯理的神学家称这个为第七个恩典的这个途径。在群体的意义上，这个文章本篇根据 Randy Maddox 他的这个分析所谓的预设一个礼仪性、灵修性还有群体性的一个环境。那么当然这个第二大部分限于篇幅描述的约翰卫斯理特别强调的五种礼仪性的圣餐、灵修性的祷告、读经、进食基督徒的聚会就是比较强调群体性的一种特别约翰卫斯理他的神学途径中最特别的最大的特色就是这个基督徒的聚会特别把它强调基督徒之间相互扶持督责这种群体性的意义。那关于整合性的意义，就是这些恩典的途径它究竟是分开的还是彼此之间有所关联呢？其实约翰卫斯理他对基督徒的看重、聚会的看重是我们很难以想象的，因为他把基督徒聚会当作一种领航性的一种整合性的领航的作用，他是在基督徒的聚会当中去整合祷告、进食、读经还有基督徒的社会工作。所以在这个学者特别是David Lewis Watson 他就认为这是约翰卫斯理传统当中所谓责任式的一种门徒训练的一种方式。那我给他另外一个新的名称叫做团契圣洁所以约翰卫斯理把它当作基督徒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生命的一种命脉。所以我们如何操练行善的动力有一个非常大的途径，这个所谓的团契圣洁也是反映出我们创造的神三位一体神之间的那种团契的圣洁，也强调实践神学它的应用特别有两篇文章特别强调这个基督徒聚会是在群体中实践圣洁所以我们外在内心的圣洁需要有外在的行为还有各种的社会的参与。那我特别把一些所谓的圣洁的目的、社会圣洁的目的、超越教会的围墙在进食祷告中团契的圣洁、公众聚会当中、家庭生活中还有这些儿童类的营修、社会教育的观点当中甚至于包括他们所谓的关心贫穷人、监狱的事工、医疗传道、关心奴隶这些都是透过团体的圣洁去实践的。特别这个关心奴隶他写给魏伯福斯这篇当中其实解决了英国的这个黑奴的问题约翰卫斯理的复兴运动在教会历史上来说一方面避免了法国的这个大革命式的这种血腥，但其实另一方面也避免了美国南北战争的这种内在的这种冲突，这是它非常重要的意义。那最后一个就是关于系统与实践的特质李博士这篇文章非常保持约翰卫斯理神学的特色就是系统跟实践神学系统不是系统神学，这是约翰卫斯理神学非常重要的特色因为约翰卫斯理他受东方教父的影响，他做神学的方式不是以西方系统神学的方式来做神学，而是透过讲道的篇章还有教导作为他的神学的进入，就好像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是用诗歌来作为神学的进入一样，虽然不是系统神学，但是绝对是神学的系统。特别今天这个关于系统神学到底它是不是具有绝对的价值还有意义当然也备受圣经学者的这个挑战，所以多元方向的神学进入约翰卫斯理绝对是个先驱。同时我们在后现代讨论神学转向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这种运用这种所谓具有现代性的所谓系统神学或者基本神学的这种框架的神学讨论，我相信都会给予约翰卫斯理神学系统 还有这个神学进入一个更大的瞩目跟肯定。第二个约翰卫斯理的特色就是今世自用的实践。约翰卫斯理的信息和事工，它的焦点是在基督的恩惠，特别是在神对人的宽恕、人对人的饶恕，还有圣洁、天国。其中他特别强调的就是圣洁。他的最大的贡献就是确立了基督教的本质，就是社会性的宗教或者团体性的宗教。不管是神学和实践，都不得不考虑这个特质。其次，他的社会圣洁也为教会发展出一种整全的神学思想，还有实践的一种策略。那么后现代神学家拉麦伦他认为，后现代的神学要挣脱系统神学和神学教育技术化、学术理论化、死化的危机。约翰卫斯理神学这种今世之用的实践神学性质，绝对是后现代神学发展当中具有活力的一种新的形态和新的典范。以上就是我对林博士的这篇文章的一个回应。
谢谢林博士和罗会长的这样的分享。我觉得对卫斯理的神学、卫斯理的信仰，我非常有充满的自豪感。我觉得目前21世纪教会的危机的突破、危机的克服，我们在卫斯理里面找到的。他非常强调理性，可他不是追求理性主义。他非常强调一个律法，好像规矩，可是他没有进入到律法主义。他非常追求神秘，他不是进入到神秘主义里面。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统合性的神学，就是卫斯理的神学。所以我们21世纪都盼望圣公神学院做正事，我们要强调卫斯理这样的统合性的神学里面，影响到整个台湾教会，影响到亚洲的华人教会。谢谢大家这样的热烈的参与。我们休息大概10分钟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是第三场，庞牧师来分享哈。好。